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好，下面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今天来开始我们的诗歌。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种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下垂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枯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充满，干渴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没有方法 生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为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为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好，大家请坐。
且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 神竟愿差他儿子向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要要赦免我罪。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欢呼声响起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好，最后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
我以祷告，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当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主，我是软弱的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 向你。
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到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是列国归向你。
让我们继续的站着，我们同心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我们要来亲近你，我们要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你也是我们的天父，你何等的爱着我们，所以你愿意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都来到你的跟前来向你祷告。主啊，因为你愿意来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无论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情形，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你都照着你的旨意来应许，照着你的计划来实行。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感谢主，今天我们整个的会众弟兄姊妹要再一次的奉你的名来聚会，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神啊你要祷告。主啊，求你来听我们，来帮助我们，解开我们心中所有的难题，好让我们懂得用一个全然信靠你的心来亲近你，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敞开我们的心灵，让圣灵你来，圣灵你来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也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好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也求神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充足的信心，给我们满有盼望的人生。我怀着你的慈爱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来服侍你，通过我们不同的位置和岗位上来传扬你，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业务，也通过我们的家庭，通过我们的人际的关系，也更通过你的教会，我们来服侍你。主啊，求主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聪明，好让我们知道应当怎样来做，好让来侍奉你，蒙你的喜悦。主啊，求你今天特别向我们讲话，通过这一堂的聚会，主啊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内心来讲话，以及我们把你的话都听进去了，我们都明白了，也知道怎么来实行，怎么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心灵里头有重担的人，心灵里头有忧伤的灵，心灵里头有受伤的灵，心灵里头哭泣的人，主啊求你都来眷顾这样的人，来帮助这样的人，安慰他们，让他们从他们的悲伤和痛苦的当中得着从你而来的医治，让你医治的大能今天呢临到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整个的人给你医治，给你复兴，也给你翻转过来，我们都起来，热心的起来来服侍你。主啊，我们也纪念当中有人要去旅行的，要出门的，要外游的，主啊求主保守他们在道路上有平安，在每去每一个地方当中能够看见你的恩典的手都带领着他们，他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主啊你也帮助他们，给他们聪明，也带领他们有解决所有的难处。主啊，我们也为到我们的家庭祷告，感谢神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家庭，感谢神给我们有家庭的生活，有家庭里头的家人，我们彼此相爱，也就是家庭的事情让我们都来关心关注，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特别把我们属神的人所有的家庭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来充满每一个家庭，带领我们，也把你的爱放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好让我们懂得在家里头我们彼此相爱，互相的接纳，互相彼此的来欢恕。我们求神你与我们同在， 也为我们这个教堂大家庭神的家庭我们深深感恩。你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服侍你，学习传你的道，分享你的福音，也学习彼此的来相爱。我们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怀着一个热情的心来侍奉你，怀着一个爱的态度来接纳不同的人。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教堂在这个夏天里的所有的活动、事工和聚会来祷告，求神来使用，帮助我们八月初要举行的儿童夏令热营，通过这个活动把小孩子带到主的跟前来，把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家庭也带到主的面前来，帮助他们，也对他们讲话。主要也为到我们青少年也有他们的夏令营营会来祷告，求主使用，用通过他们这几天生活在一块的时间里头，他们听见神的声音，神也帮助这些青年人，让他们在信心里头成长，懂得把他们的将来、他们的未来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就恭敬地把我们今天这一堂的聚会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向我们讲话，预备我们的心，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去。我们同心合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请坐下来。弟兄姊妹平安。感恩，我们今天都来到这边一块来聚会哈。有点今天有点热哈，觉得我看着有人在散机了哈。感恩就表示我们都很充满了热心，在我们当中有神的爱，温暖我们的心起来，我们满心的感谢啊，感恩感恩，这是我们来到七月份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天，让神带领我们过去这么多长的时间在这边一块的来聚会。我也看着很多有些弟兄姊妹也很久没有出现，又再回来在我们当中，我们为到你们的在过去所经验神的带领满心的感恩。我相信神带领你们今天来到这个聚会都不是偶然的，神在我们当中，他要行他的大事，奇妙的事，他要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安慰着我们啊。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有三个要想要跟从主的人。我们都是跟从主的人吗？
是的，
我们都是跟从主的人。圣经里头讲到有三个人，他们想要跟从主，就是说他们有计划，他们有盼望，他们很乐意的要跟从主但是后来怎么样，我们就今天要来的看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是很长的，总共有62节的经文所以如果我们把整章都念出来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我们就把最后的几句话讲出来，当中告诉我们有三个人，他们有计划，有打算，要跟从主耶稣，但后来怎么样，就是这今天我们要来看的。首先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人都不愿意跟从的，很多人都不愿意跟从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愿意自己做当主人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去哪里就要去哪里，不愿意跟从的就是这样很多人要他跟从耶稣，他很多人不愿意跟从耶稣。所以我们注意，第一种人是不愿意跟从的，第二种人是盲目的跟从，他们是跟从了但是没有目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从，不明白为什么要跟从，总而言之人要跟从我就跟从了。好像这个世界当中很多潮流不是吗，都没有，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定见，只是人家喜欢什么，潮流是什么，他就跟着走。信耶稣我们不能盲从，不能盲目的跟从，所以我们需要乐意的跟从，这是第三种人，乐意的跟从，很欢喜很快乐的，我很愿意跟从。就好像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三个人，他们很乐意的要跟从主耶稣，我们都盼望我们都是做一个乐意来跟从主的人。但是这还不够有些人乐意跟从但是还是跟不上，很乐意要跟从主还是跟不到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彻底的跟从主，这是最重要的第四项，也是很难做得到。我们都是表面上跟从一下，或者暂时跟从一下，或者是我喜欢的时候就跟从一下，我很乐意这样做，但要我这样一天一天每一天都继续的跟从主，有人做不到，或者是要他很高兴很快乐很顺利的时候， 蒙神祝福的时候他有跟从主，他做得到。但是他看见不顺利了，有问题来了，有困难来了，他就不再跟从主了，所以不够彻底。耶稣要人跟从他是彻底的跟从，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三个要跟从主的人，就表示说他们带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心态，不同的心态，不同心中的态度，都表现在这三个人的当中。他们第一种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因为有好处就吸引他们，他们就想要跟从主了。这是第一种的心态，第一种的态度，觉得哦，我跟从主有好处，那我就跟从了。譬如说我感觉到啊，我一祷告，主都听我的祷告啊，所以我以后都跟从他了啊。好像说我一相信主，他就有很多人来关心我，就来爱我啊，多好的好处，我就跟从主了。就是他们看见好处就跟从主，这没有错。但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当他觉得再没有好处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跟从主了，这是最危险的地方。当他看不到有好处，他们就不再跟从主，这是一个问题所在。圣经头一个人就是这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和门徒一大群的人在走路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人走出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哇，这句话多厉害啊！就是说他已经下定决心，我要跟从你哦。你看他的跟从是很厉害的，就是耶稣，你无论跑到哪里去，我都跟从你。我觉得说白一句话说，他不是跟从耶稣，他有跟踪耶稣。耶稣你往哪里去我都跟着你去，他不是跟从，是跟踪。糟糕，如果有人跟踪你，你就很担心，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跟着我、你就好惧怕。很多人都是讲他是跟踪耶稣，耶稣跑到哪里他就跟着哪里去。问题是有人有些时候当他信心不足够的时候，他觉得耶稣在哪里耶，耶稣不在我的身边耶，他就没有信心，这是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的眼睛看不看见主，我们心中都有主耶稣，这才是真正的跟从，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乐意的心要跟从耶稣。那到底这一个人是谁，是怎么样的人？这在路加福音里头没有说，但是感谢主哈，在别的福音书里头就给我们一些补充的资料，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节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他是一个什么
文士？
他是个文士，就是犹太人当中一个好像一个很懂得圣经的人，他抄写圣经的人，人家都很尊重他，他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很高的地位。当时他知道耶稣是怎样厉害的一位主，所以他对主说，夫子，这是老师的一些犹太人叫做拉比哈，老师，一个很尊重的称呼，对耶稣说，老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诶，他跟从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很有学问，他讲的道很奇妙，很吸引人。他是文士，他当然他很欣赏这一方面，他就觉得跟从耶稣我有好处，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就学习他怎么讲，我就学他怎么讲，好像人家也来跟从我，对不对？他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是为了一些好处吸引了他，他就决定要跟从耶稣。这个人是拉比，是文士，所以他从一个学校里头出来的，他知道如果我跟从耶稣，他是我的拉比，我的老师，我一定要跟从他。跟了他一两年，我能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我就做别人的师父了啊。所以他就这样的一种心里头的态度吸引了他要跟从耶稣。所以耶稣是知道众人的心，耶稣也知道也明白他的心态是这样，所以耶稣给这个人的回应是很奇妙的，听起来是不好听的，这好像是给他撒手说，你不要跟从我了，这等于是这样说啊，很难的了，你最好不要跟从我了。为什么他说，我让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耶稣说，不理我，天主的鸟养我，只是人子没有自由的地方。
他 谢主啊，就等于说你跟着我没有好处的，你不要以为跟着我就拿到你认为有的好处，其实都没有的，拿不到的。所以你好好仔细的回家想一想，不要那么冲动要跟从我，因为你跟从我的这个动机有问题，你跟从我的心里的态度有问题，这不纯正的一个动机。所以你好好的想一想，他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一个是动，一个是窝，一个是枕头，对不对？看见了，耶稣强调这三方面。其实这一段经文有些地方很难解释的，等一下我们就慢慢的看下去。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读来读去也都不明白耶稣到底讲什么，听起来耶稣讲话好像不近人情，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很乐意跟从他，为什么他这样来回应他，跟他讲话好像不近人情，用我们的说，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哎呀，耶稣讲得好听一点就好啊，为什么讲得这么白而告诉他这样。但是我们要注意，耶稣是说，如果要你要拿到这个世界给你的好处来跟从我的话，那你会失望的，你会一定会失望的，你回家好好的想清楚一下。耶稣就告诉了他，所以耶稣不是不近人情，而是耶稣太了解人的心，耶稣太了解我们的心，了解我们心中想什么，耶稣都知道。所以耶稣只给他一个敬重的提醒。这里提到三件事情，这个洞，这个窝，还有这个枕头，这三件事情都是表明上我们生活上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和安定的环境，对不对？狐狸有洞，就是它白天可以躲在这个洞里头睡觉，对不对？很安全的感觉。这个飞鸟有窝，它可以在哪边，也可以有自己的家，也可以在这边下鸟蛋等等。人也需要枕头，对不对？基本上每天我们都缺不了一个枕头，对不对？不能缺乏这个枕头，真的很能抱着这个枕头就睡得很安详，睡得很舒服。这表示我们有规律的生活，有安定的环境。人和动物一样，都是追求一个稳定的生活，平安的生活，我们都追求这样。但耶稣说，你跟着我不一定拿到这些东西，也是一个很敬重的一个提醒。我们来看一下狐狸是怎么样。狐狸常常说是在动物当中最狡猾最多疑的，它不容易相信人的啊，它很狡猾，哦，它都看着你怎么样它才动，所以你在如果你看过狐狸就都是这样。第二，狐狸是最有破坏性的动物，它最喜欢破坏，破坏你的花园啊，破坏你的垃圾桶啊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来搞啊，来翻啊，这样就是这样，最破坏的。那些农民也是很怕它，因为它一来就破坏它的农具，它的农田，也破坏它的所有的篱笆等等，都在搞破坏。第三，在路加福音很奇妙，我就发现唯一一次耶稣讲话太厉害了，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来形容这个西律王就是狐狸，他是这个老狐狸，就是不要相信他，这个人很奸诈的，很狡猾的，来伤害人的，他就是来形容这个当时的西律王。在别的经文都没有提到，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头讲过的经文。还有狐狸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当中是一个属于阴性的，就是说女性的一个字。所以难怪，哎呀，我想到，哎呀，为什么有人总是说一些不正经的女人都叫她什么？哇，原来希腊文里头都有这个概念，都是用女性的这个性别来写这个狐狸这个字啊。他用这个字，耶稣就说这个希腊皇再太害人了，再不好的一个人了，所以用狐狸来形容他。狐狸的洞其实也不是太舒服的，因为里面很黑也很脏，对不对？所以耶稣说狐狸有洞，它不一定是指着最好的，有些时候可能不一定好。这就是提醒我们呢，你千辛万苦的天天在打拼，要抓东西回来，要拿到什么东西，到头来可能不一定是你想象当中那么漂亮那么美好的，可能里面是很脏的，很丑怪的，很多问题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当你拿到之后才发现，哎呦，原来我拿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麻烦进来，当时你还不知道，拼命的要抓这个钱啊，抓这个金子啊，抓这个地位等等。但你拿到这些东西，发现，哎，原来是狐狸的洞。 是黑的、丑怪的、很肮脏的、很污秽的。所以这耶稣就告诉我们，哎，其实你以为世界里头好的东西都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跟从主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那飞鸟又是什么？飞鸟在圣经里头更重要，它是表示就是它是魔鬼和撒旦。所以当耶稣说是飞鸟有窝不一定是最好的，其实只是有属灵的代表的意义在里头。飞鸟就是魔鬼撒旦。为什么这样说？圣经是这样说，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大家都知道就是撒种的比喻，有人出去撒种，撒在四片不同的田地里头，对不对？不同的田地你撒下去的种子都有不同的反应，很多都长不了的，只有一片好的田地才可以把种子生长起来。耶稣讲到有一片田地是不好的，就撒在路的旁边。这路的旁边是怎么样啊？就是说就是泥土很不多不深，所以只是飞鸟一看就哦有种子了，撒在这个地面上就马上飞下来把它吃掉了，当它的午餐啊。如果它还没有吃早餐就当它的 brunch 啊，它的一个午餐，早午餐啊，就吃掉了。这飞鸟如果用圣经后来耶稣的解释就是说，他就等于是魔鬼撒旦的心。当人愿意来相信耶稣的时候，魔鬼就不甘心，他就来了，就搞扰我们了，破坏我们的信心，把我们仅有一点点的信心都夺走了，都去掉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为是刚刚相信耶稣的人，要常常为他祷告，要常常关心他们、关怀他们、扶持他们、栽培他们。不然的话，魔鬼就好像飞鸟来了，他在空中盘旋，一看就哎，有一个人刚信主了，马上就飞下来，要夺去他的信心，把他吃掉。所以飞鸟的窝其实也表示说，可能有魔鬼的力量在当中。你拼命追求的东西，到头来成为你的捆绑。成为魔鬼的给你的一个试探，给你的一个灾难。所以我们也要同时也要注意，所以我们要拒绝魔鬼在我们心中建造一个窝。鸟儿在这个树上筑一个窝，但是你有些人常常在心中容许魔鬼跑进来，在我们心中搭一个窝，慢慢的影响着我们，来吸引我们，来引诱我们。所以我们要坚决的拒绝他，拒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要给他留一个任何的地步，不要给他任何的位置，不要让他的诱惑来到我们当中，来破坏我们的信心。最后耶稣说的枕头，他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是谁？耶稣，人的儿子就是主耶稣。他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说他居无定所的。所以严格来说，人子可能比这个狐狸还不如，比这个飞鸟还不如他们。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洞，有自己的窝，但是耶稣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便是说他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居住的地方。如果你看耶稣的福音书里头记载，他常常是跑来跑去的，从整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从整个乡下跑到另外一个乡下里头去，因为他要传主的道。路加福音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耶稣快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但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不久他就受杀害。所以他知道他在人生在世上的时间无多，所以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他已经知道自己生命的去向，所以他知道应该走哪一条道路，应该做怎么样的事情。这里就是在五十一节，我们没有念这一节经文，这是第九章五十一节的说明这件事了。我们一块来哈。他知道时间无多了，所以他就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就是受苦的地方，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人在要苦待他的地方，他都知道，但是他的定义要去，他已经下定决心，下定了他的意志，我一定要去，要成就神的心意，就是救赎的恩的旨意，就是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这一件事情。你看耶稣他是很明显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不是为了别的好处 做这个决定，他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来做的。今天我们跟从主，是寻求自己的意思吗？寻求自己的喜欢吗？寻求我的好处吗？耶稣不是，他没有寻求他自己的好处，不是按照自己喜欢的。甚至在克西玛丽园的祷告，他也是说：“如主啊，如果可以，就把整个痛苦的杯拿走吧。”因为痛苦的杯就是代表钉十字架的痛苦。但耶稣后来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来，要按照天父你的意思去行。”所以定义要上着耶路撒冷去，他不是为了自己任何的好处。今天我们跟从主，也应该有主这样的决心来做。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头告诉这个文士，就是目的就是提醒他，要跟从我就要有坚确的委身的一个代价，要坚定的持守着，要委身，要付出代价。如果你要跟从主，就彻彻底底的做一个改变，不仅仅是盲从附和，也不仅仅是你乐意跟从，而是说要彻底的、完全的、绝对的来跟从，这才是跟从主，这才是做主的门徒的本来的意思。跟从主不是说啊，我有时间就跟从主吧，没时间我就不来了，或者我不方便我就不来跟从主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说哦，有空就来吧，有时间就来吧，方便的时候我就来吧。但耶稣说，跟从我是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在第九章二十三节里头是这样说，耶稣这样说，我们来。
耶稣就对众人说，若有人
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说每一天我们都要跟从主，礼拜天只是我们集合在一块来敬拜的时间，但在平常的时间，我们也是跟从主的。不单只是在礼拜天才跟从主，而是每一天我们都跟从主。当你跟从主的时候，是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有主耶稣这样的一种心智，要付出代价，要跟从我们的天父，按照他的心意去行。好，记住了，我们在哪一天跟从主啊？
天天
都跟从主，不是哪一天，而是天天都要跟从主啊，这是很重要。所以跟从基督，我们的主，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还没有觉知的人，他不懂，他不明白。但他一旦觉知相信耶稣，他就慢慢就懂了，原来做基督徒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做基督徒不是单纯是一种信仰，不单纯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找到这个重点，会对我们以后基督徒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不管我在教堂里面，不管我在家庭里面，不管我在工作的单位，不管我在我的做生意做业务的地方，或者我已经退休了，我去看顾的小孩子小孙子的地方，都是一样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要跟从着基督，按照主基督的心意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刚才说第一种是为了有好处的吸引他的跟从主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第二种的人，接下来要讲第二个人，他想要跟从主，但又要延迟。有这样的人吗？有哎，很多人都说你要来吗？好啊好，我喜欢来啊，不过还不是时候，现在还不行，明天吧，明年吧，等我退休吧，等等的，就要延迟，一直在往后来拖延下去。他很想跟从主，但是又觉得别的事情更好，别的事情别的东西更吸引他，别的东西要更重要，所以啊，延迟吧延迟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有些人还不觉知？因为他说我要延迟，等后一点的时间。但是看一看这个人怎么说，这是第五十九节里头另外一个人，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如果我先去，
这是圣经里头最难解释的一句话，很难解释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人，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但这个人很乐意啊，他没有说 不跟从耶稣啊，他没有 say no 啊，他是愿意啊。他说主，你看刚才是整个人是称呼耶稣是夫子是老师，但这里整个人称呼耶稣是他的主，这关系不一样咯，表示说他绝对顺服主耶稣的，所以称呼他为主人。但是他回应耶稣是说，我不是不愿意，但是我要延迟，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诶，讲得有道理吗？有诶，这父亲的事情不是最重要吗？父亲的事情不是应该放在我们做儿子的应该要首先要注意要做好的事情吗？所以他讲的话很有道理耶，所以他对耶稣讲的话是合情合理耶。他容我先回去处理好我父亲的事情，这是埋葬他的事情。但耶稣怎么回应？如果我们发现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文化，所以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后通常要在48个小时之内就要下葬，都要把他埋葬好。所以你看这耶稣钉十字架之后马上赶紧的几人就把他的身体从十字架上拉下来，然后再他包裹好他，然后就送进这个坟墓的里头去，对不对？他们也是有讲的一种的规矩和他们的文化。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文化的背景，用这个背景来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讲话到底是真的还是不真的，真的还是假的。因为48小时就要做了，如果这样说这个人还有这个时间跟着这群众来跑着耶稣的后面吗？他只有48个小时就要埋葬他的父亲呢，他还为什么还要跟着耶稣的后面来听耶稣讲话？然后忽然间耶稣问他说，你来跟从我吧，他就马上回应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好像有问题耶，跟他们的犹太人的规矩传统文化是不对的，不合理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如果真的要埋葬他已经过世的父亲，为什么他还有这么多时间或者有这么美好的心情站在这些群众的当中来听耶稣讲话？他已经忙得要命啊，要赶紧的在48小时之内做好所有的功夫，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说明，第一，可能这件事情是不真的，只是个延迟，不一定是这样。也有人解释说，哦，他是他们当时的一种习惯是这样讲话，每一次讲到人家邀请他做什么约会，他说什么总是回应说，啊，让我先回家埋葬我的父亲吧。这用我们华人来说听起来好像不对啊，为什么总是提到父亲呢？这个事情好像我们在这边我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就是说在路上走过都来敲我的教堂的门，也就来讲他的一个故事，说，哎，我丢了我的钱包，我又赶着去我父亲的丧礼，他死掉了，我又埋葬他，请你借一点钱给我吧。天天我都听见这些东西，所以我都知道很多人都很常常喜欢用一些家里的事情来做一些借口来骗的人家的同情的心。当时这个他不一定是骗耶稣，但是只是他们传统上喜欢这样来讲话。当他要拖延事情或者延迟事情的时候，都喜欢用这方面的事情。另外还有一种解释说，犹太人他们的下葬的时候有两次，第一次在48小时之后死掉之后就埋葬在坟墓的里头，然后第二次在死时就大概一年之后，当这个人的身体腐烂了成为骨头之后，他的亲人就再来把他的骨头就翻起来捡起来，然后再把他的骨头又重新做第二次的埋葬就是好像很多家乡里头都有这个传统，我们叫做捡骨，对不对？人的身体的亲人的身体的之后把他骨头捡起来又重新的来做处理。可能也所以这里可能指的是第二次的这个下葬的埋葬的事情。所以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多一点从当时的文化背景去了解一下，就知道大概这件事情这句话怎么来解释这个人对耶稣的这个回应的借口。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很喜欢用一些很正确的事情，哇，我正在忙，我正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慢慢成为一个借口来拿来推迟或者拒绝耶稣的呼召，不是吗？我们常常是这样啊，我有工作，我有家里的人要照顾， 我有约会，我有应酬，或者啊，这人对我很有恩典，所以我一定要花时间给他所以我今天就不来聚会了，所以这个侍奉我要暂时要放下来了，或者这件事情我就不能做了，等等，其实都是正确的事情，我们没有反对这些正确的事情，但是不要慢慢成为一个借口，用来拒绝我们的主耶稣。这是给我们当基督徒的一个很重大的提醒。这个人说，主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这样来告诉耶稣。但是你知道吗，这句话其实是充满了矛盾的，充满了不合理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称呼耶稣是主，不是称呼耶稣是我的朋友，称呼耶稣是他的主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当时是主人，就是他管在他生命当中掌权的一个人，他说什么你都要听，他要你做去哪里你都要去，这是主跟仆人的一种绝对的一种关系。所以如果他称呼耶稣是主，那么就应该把主的命令先行，他怎么可以倒转过来说容我先如何如何如何，这是不合理的地方。也就表示我们很多时候都乐意跟从主，但是我们总是喜欢延迟延后，把主的事情放在不太重要的位置，反而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里头去，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记得称呼我们的耶稣是主，为什么把他放在反而放在把他的话放在他的命令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里头去呢？所以跟从主就是要持定生命的先后的次序，就把它弄清楚弄明白什么是先什么是后。我们这是跟从主的人我们应该要思想的，也要反省的。所以耶稣怎么对这个人说，因为他说我要回家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回应的句话又是叫我们不能理解，哎呀，不明白耶稣到底讲什么。耶稣说，任凭这些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是新约圣经里头其中一句最难懂最难明白的话，所以我们要大家来闯一个关啊，明白一下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哈，也是很难解释的，我们要明白一下。他这里重复讲到死人两次，这是重点所在，他重复讲到死人两次哈，重点就在这里。我们要理解，就是第一个死是灵里的死，对，就是说第二个死是肉身的死，就是生命这个身体的死亡。耶稣说，任凭也是在灵里头死去的人去埋葬那些肉身死去的人，就是这个意思。你已经灵里头已经复活了，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的灵已经复兴起来了，就把这件事情交托给别的人来做吧。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负担，更重要的责任，主，我要交托给你。你明白吗？很多事情别人都可以去做的，为什么偏偏要你来去做？反而为了要做这些事情，就推却了耶稣给我们的呼召，或者拒绝了耶稣给我们的吩咐，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耶稣说，第一个死人是灵里头已经死的人，就是他还没有重生，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就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他们做，让他们来做吧。你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你有更重要的事，有永生的事情你要去做，要处理。所以这是一方面的解释。我要讲其中一个人，就是个美国人，但是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才25岁，叫做 William Bowden。这个威廉宝登，他是家里是很有钱的，整个家族都是很有钱的。他念大学的时候很成功，但自从他上信了耶稣之后，他整个人就彻底的改变。他在大学里头就组织这些福音工作啊、祷告会啊、查经班啊、团契啊等等，他很看重这些。当他大学毕业之后，人家都要找他去做一些很好的工作。父亲也说，我把我们家业的家族的工作就招一部分给你去管理吧。但是这个 William 他说，我不要，我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因为这些工作有别的亲人家人他们可以做，他们都可以做，他们都做得可能比我更好，但是只有这一个工作，传神的道的工作，只有我能够做，因为我已经 重生得救，也明白耶稣基督给我的呼召。所以他在圣经里头写了三句话：不保留，不回头，不后悔。这很重要的三句话。但是很可惜，为什么他才25岁就死了？因为他当时就受了神的呼召，他要去到中国的西北边，的大西北那个地区去做传道、传福音的功夫。你看当时他的年代啊，中国还是很落后、很贫穷，尤其跑到大西北那边，所以他首先要给这个差会就把他派到这个埃及开罗那个地方去学什么？学讲这个亚拉伯话啊，亚拉伯文化，就学解释，因为在大西北是很多相信伊斯兰教的人，对不对？他要去到哪边要传扬主的福音啊，是当时他有这个呼召，但去到哪边？才10天，才去了那边，在埃及10天，他准备有美好的前途，才10天，他忽然之间生病，病得很厉害，后来知道他是脑炎啊，这很严重，10天就死掉，死亡。后来，教会的人把他的圣经送回到他的家里，他们打开看。他后面这个 William 他自己写的，不保留，不回头，不后悔，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感动了很多人的心。这本圣经还保存在教会的档案里头去，到今天还在。他是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有人说，哎呀，怎么年轻，怎么美好的理想，为什么神把他的命夺去了，夺走了？我们不懂不明白，但是他见证，你知道吗？影响了很多的人，到今天还有人在回顾他的人生，受到很多的影响。很多人因为看到他的人生的这个见证，他们就去传福音，他们就拼命的去跟人家传主耶稣的福音。所以他的死亡没有白费的，他的离开反而影响了、感动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来做事情，所以他正如他说，他没有遗憾的人生。在中国的兰州，后来教会在那边建了一个医院，就来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那后来这个医院以前是用他的名字的，后来就改了名字，在兰州成为兰州的人民医院，今天还在那边。所以都是我们看到了，这是神的作为。人生在世上，到底我们要做什么？要不要有些别的事情可以交托给人家做，但有些事情主交托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去做。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把你现在最好的生命交托给主，不要等到你的生命没有价值了才奉献给主，跟从他，就失去了意义。不要延迟，今天你有很宝贵的生命、宝贵的人生，都是神给你的，神保守你的。你走过过去几十年，可能走过痛苦、疾病、做手术，很多困难危险，神都保守你。你知道吗？你现在有的是你最好的时候。可能你说，哎，我年老了，年纪很大了。没有，你现在才是最宝贵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当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过去这些经验，当你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你有的这么好的条件，你当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你现在所有的这些读的圣经，所有的你知道的这些事情，以前都没有，现在都有。所以现在今天是你最好的一天，你应该把你最好的今天奉献给主，跟从主，好像耶稣说，来跟从我。这是很重要的。最后第三个人，这他的态度是他缺乏专注的心，不撩动的心，他没有这个决心，所以他跟不下去，很乐意跟从耶稣，但最后还是跟不下去，因为他没有决心。他的决心总是摆来摆去的，不稳定的。耶稣对这个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回家辞别我家里的人，又是一句很好听的话，对不对？哦，也是很合情合理，很人性化的要求，对不对？我不是要跟家里的人say goodbye 吗？才跟从耶稣吗？这是很对的事情。 旧约圣经就有这样的情形啊，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当他的师父以利亚呼叫他跟从他当他的学生的时候，就是跟他学习当一个先知，他也是首先回到家里欺骗他的家里的亲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耶稣在这里怎么跟他说？守妇的你像扣汗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又是一句话提醒这样的人，你不要往后来看，你要往前看，不然的话你不配，也没有这个资格进入神的国。好像我们撒田耕田的人就知道，如果我要一条牛，一只牛在前面，牛在前面拉着个篱笆在这里，我就往前走啊，一直一直在往前，这个你在才把这个田地弄得好，不然就是歪来歪去的，一直你的头在这边望，这边望，哦，你就不直了，就不往前走了，这错误了。我给大家看两个图片，你就懂我的意思了哈。我们可能是这样啊，弟兄们小心。注意了哈，我们有别的事情吸引我们啊，做东西，这前面都乱七八糟了，都没有做好这个事情。所以耶稣说，否则你不要往后看，你就没办法进到神的国里头去啊。第二个图片就是这样，往后看你发现，哎，你都不直了，这种歪歪的啊，不能够一条直线，这是这样。我们受到太多的吸引，我们诱惑我们。魔鬼常常来到我们心中，筑一个他的窝或者飞鸟的窝，就吸引我们远离我们的主耶稣。无理的心常常在我们里面很狡猾，我们都很动脑筋的思想，很多很多不好的信念。求主帮助我们，要专注的要跟从主。所以最后说，刚才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什么样？第二人
想要跟从主，但又要
上演
天使。
第三个人
缺乏专注动摇的信心。
这三个他们很想跟从主的人，最后还是跟不下去，跟不成功。那问我们自己，想一想，我是怎样来跟从我的主了？我是怎样来跟从我的主了？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有一首诗歌说，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就好像这个威廉伯登一样，他确定了就不回头。愿意我们跟从主是一生一世，也是天天的跟从他。
好，我们非常感谢牧师给我们的分享。确实这三种人，我回忆了一下，第一种就是目的不纯，第二种呢就是哎呀别着急，就是说又想往后拖，信心不足。第三种人呢就是不专注，老想别的，看别的，这三种都不行。所以我们来这个回应诗歌，来鉴定一下我们跟随主的信心。大家一起起立，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 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诗歌里头说，虽然没有人跟从主，但是我还要跟从主，这是很美好的提醒。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很孤单，跟从主还是孤单的一个人跟从主，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是的，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跟我们一块，都一块来跟从主，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跟我们一块来，忠心的来跟从主。所以你跟从主不是孤单的，不是无助的，我们有团契，有小组，有教会，我们有同工，我们一块来跟从主。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在我祷告之前，请你心中也对主讲话。今天主耶稣对你说，来，你来跟从我。你今天站在你的位置上，你愿意怎样来对主说？主说，来，某弟兄某姊妹，你来跟从我。你要对主怎么说，怎么回应他？主要你在你的家庭里头跟从主，在你工作的单位跟从主，在你做业务的地方跟从主，在你的亲人朋友当中要跟从主，你愿意吗？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是一个永生的呼召，是最蒙福的呼召。主，当我们愿意跟从你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盲从来跟从你，而是我们是乐意的，也是彻底的，绝对的来跟从你。主要把这个世界都放在背后，甚至把我的自我中心都放在背后，我们就跟从主，施加在前头。在看见这么多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在过去已经跟从了你，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主啊，提醒我们，今天的我们也要跟从你，就把我们现在今天最好的交托给你，奉献给你，给主你来使用。主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都是最美好的，是蒙福的，是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改变更新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把今天和以后的每一天都奉献给你，跟从你。主啊，跟从你到底，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慈爱。主啊，再次承认我们很多软弱，我们很多缺点，也很多缺乏，但是我们相信耶和华神，你是我的牧者，你一定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帮助我们，以及我们不致缺乏。我们感谢神。主，我们就把我们当前的今天的现在这个我的生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让你来使用，让你来带领我们，只管跟从你传扬神国的道。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也求你使用，也祝福我们信望爱堂的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和慕道的人，渴慕你的人，今天我们都来，都愿意来回应主耶稣你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的呼召，就是要来跟从你。主啊，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为我们打开前头的道路，以至于我们都一直往前的来跟从你，我们不回头，也不动摇。主啊，我们也不延迟，我们就来跟从你，我们做一个切切底底的一个门徒，做主的门徒，就终身的跟从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有软弱，还有难主的，还有疑惑的，主，求你也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软弱，对付我们的疑惑， 也对付我们的缺点，以及我们都愿意诚心诚意的把自己奉献给你，求主来使用。如果我们还有捆绑在我们心灵里头的，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这样的人的捆绑都有解开，打断他们所有的捆绑与锁链，以及他们在耶稣里头能够自由的奔跑跟从你，因为这是最蒙福的一个人生，也是蒙的永生的道路的人生。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同心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他的真光光照你，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下。